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陈婷。从这星期开始，我们为您播出取名为《朝圣之途》的新节目。《朝圣之途》这个新节目主要的内容是跟您报道2000年来天主教的历史。一部教会历史可以说是整个天主子民，包括历届教宗、各地的主教、神父、修士、修女，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信友2000年来信仰生活的纪实。教会历史和其他的历史一样，也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，也就是说有它光荣的一面，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。历代圣贤们绵延善地不断所创造的辉煌灿烂，令人感动的信仰生活的典范，成了后世信友效法的榜样。而历代教会的典章制度为今天的教会奠定了巩固的基础，但是也有它人性的黑暗面，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，是由人来管理着，因此也有许许多多人性的弱点，令人难堪叹息扼腕，令人羞愧的恶行劣迹。因此一部教会历史教导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审慎的观察，我们必会发现并且肯定地说，是天主在亲自领导他的百姓走上皈依和净化的朝圣旅途，这是和其他的历史绝对不同的地方。因为天主教的历史是一部天主拯救他百姓的救恩史，随着世界人类历史的演变，信友们在历史的过程中，教会自称为旅途中的教会，跟随基督的脚印，效法古圣先贤的方表，也从过去的成败得失中汲取教训，进而能够见往知来，承先启后，使爱与悔改补赎的生活更落实，让天主的名受光荣，以旅途中天主子民的身份一心向往那光荣圆满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这是我们制作《朝圣之途》这个节目的心愿。在这集的内容上，我们把教会的历史也和世界历史一样，先做一个时代上的划分。因为世界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不但改变了教会的生活形态，也自然形成了教会历史的分歧。我们粗略地将它分成四个时期。第一期我们称它为古代教会，大约是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初，这个时期概括了教会的初期以及在罗马帝国内的成长。罗马皇帝一再企图消灭教会，但是最后反倒是整个帝国皈依了教会，宣布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国教。第二个时期称为中世纪教会，从第五世纪中期到第十五世纪，由于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日耳曼民族的入侵，最后导致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，走上了瓦解灭亡的命运。教会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向蛮族施行教化的工作，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。这个时期的教会我们称它为中世纪教会。第三个时期称之为近代教会，大约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中期，大概从15世纪开始，西方民族在思想上起了极大的变化。近代的民族国家不断的形成，从各方面争取独立自由，教宗的权力在教会内虽然仍旧很大，但是一向联系很密切的宗教和政治却逐渐的分离。欧洲信仰的统一也因着释反教的产生而破坏。释反教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耶稣教或基督教。而另一方面，随着新大陆的发现，传教的工作获得了新的园地，教会就向亚洲、美洲、非洲、澳洲展开了传教的工作。 第四个时期称为现代教会，它可以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目前为止，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，人类的资本主义、共产主义的嚣张，在思想和生活上都起了极大的变化，造成了对教会的冲击。东方、西方及后起的第三世界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方面也都起了大变化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都面临危机和挑战。凡尔大公会议的各种文献引导教会走向现代化的改革之途，而且这项多元性的改革运动还正在继续的推展着。天主教的发祥地不在罗马，而是在犹太人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。当时的巴勒斯坦，早在公元前100年，正是我们西汉武帝天汉元年，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囊中物。犹太民族自古所居住的巴勒斯坦，位于地中海的东岸，小亚细亚的南面，它西临地中海，东面是约旦河流域，北面是黎巴嫩山，南面的沙漠将巴勒斯坦与埃及和阿拉伯隔开，面积只有比利时的1/3，与海南岛差不多。巴勒斯坦和当时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各国，以及阿拉伯商队所到的亚洲各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公元前6年，耶稣基督就降生在巴勒斯坦的白冷城。公元第6年，犹太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，由罗马帝国的皇帝派总督来统治管理。这个时候正是西汉末年王莽立孺子婴为帝的时候。当时罗马帝国对他所并吞的民族都给予相当宽大的自治权。在巴勒斯坦，罗马对一切革命性的行动虽然处置极为严格，但是对当地的习俗却特别的给予尊重。犹太人是由司祭和长老所组成的最高公议会来治理，他们有权审判处罚违反犹太法律的案件，但是对于死刑则由罗马总督所保留。在犹太历史最为突出的一点是，他们始终没有被统治他们的任何一个民族所同化，在各种困难中常常能够保持着他们特有的民族性和民族法律，而不受外族的影响。这种强韧的力量完全来自于他们的宗教信仰。在他们四周的其他民族都是多神崇拜，而犹太人却始终坚信唯一真神天主是宇宙的创造者。这种信仰是使得犹太人能够生存而没有被消灭的原因。一个犹太人如果是否认信仰，不但是背叛宗教，也是放弃犹太人的法律而自绝于犹太社会。犹太人与崇拜不同的神奇的民族杂居在一起，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断，而偶像的崇拜对犹太人来讲常是一种可怕的诱惑。等到他们丧失了自由，沦为罗马帝国的属地之后，这种诱惑也就更加的迫切了。但是他们常能不顾一切地保持着对天主和法律的忠诚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实在是犹太民族的光荣。尤其以当时的巴勒斯坦的情况而言，这样的忠诚也就更加的难能可贵了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巴勒斯坦的居民大约有200万。犹太人以他们那种忠诚的信仰来看待这些与他们杂居的外族，因此而特别有优越感，认为这些外族是不洁的，与外族的接触和来往会玷污他们犹太人的身份，事后必须要洗涤沐浴才行。从四部福音当中我们得知，法利赛人对这种隔离特别的严格。他们的祖先曾经在争取犹太人自由的战争当中表现优异，更热烈地护卫着犹太人的法律和习俗， 因而成了犹太民族的精神领导。可惜到了耶稣的时代，他们把法律和习俗弄得过分的严厉琐碎，只知道注意外表，反而把爱天主爱人的重要目标置诸脑后，全力遵守外表的细节，骄矜傲慢，自命清高，自以为是的是民众的模范，轻视那些不懂法律无法遵守繁琐习俗的人。所以他们不但自行隔绝于外族，连其他的犹太人也都尽力避而远之。而奇怪的是，犹太民族并不嫌他们的过分矫饰，反而甘心听从法利赛人。罗马人从过去的经验当中深深知道犹太人对宗教问题的绝不妥协，因此在与犹太人签订的各项条约当中，承认犹太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，甚至于与罗马帝国的法律相抵触的时候也可以豁免。犹太人对未来抱着极大的希望，这种希望支持着他们在一切的苦痛当中甘心忍受，期待着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位墨西亚，意思是救世主，他要做以色列人的救主，天主要派遣他到世界上来建立天国，一个正义和平的国度，他要拯救并且洁净以色列选民，赦免人的罪，同选民订立新的盟约。到了耶稣的时代，这种希望更为热烈，遗憾的是已经变质了，对先知的预言已经不在精神层面去着眼，竟然憧憬着那要来的墨西亚是一位胜利的君王，他替他们把罗马帝国赶走，建立一个超强的以色列王国。而对于先知们所描写的墨西亚是上主的仆人，谦卑而为救人受苦牺牲的预言全都给忘了。公元第一世纪，犹太民族已经不再只限于巴勒斯坦的聚居，不少的犹太人散居在所有的地中海盆地。其实这种情形从公元前六世纪就已经开始了，那个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亚述人战胜了犹太人，拆毁了耶路撒冷，俘虏了犹太人，将他们充军放逐到巴比伦去，长达70年之久。由于犹太人艰苦忍耐，委曲求全，亚述人才减轻了他们的奴役。在被充军放逐的岁月中，不少的犹太人表现了经商的天才，许多人因而致富，在政府中也获得了重要的地位。所以当他们可以回国的时候，不少犹太人反而宁愿留在巴比伦不归，而不愿意放弃那些既得的利益。他们逐渐扩充自己的商业，由小亚细亚而埃及，进而再扩张到整个地中海沿岸，这就是犹太人移居国外的由来。移居国外的犹太侨民当时已有数百万人，超过了在巴勒斯坦本土的人数。在外地侨居日久，难免不受影响，思想逐渐开阔，对法律的细微末节也不再死守文字的表面了。虽然仍旧保持传统的精神和宗教的信仰，在生活的习俗和商业上仍然自成一派，维持着他们天主选民的地位，但绝不会再因为碰触到了外族人的身体而整天去洗涤沐浴。现实的生活使他们的视野展开了，也采用了所在地的语言，甚至于在犹太人自己的会堂也用希腊话来祈祷或诵读经文。虽然如此，犹太人的信仰始终不变，民族意识仍然坚强，人人都等待着墨西亚的来临，每年都收集各地侨民的捐献，派朝圣团回耶路撒冷去朝圣，并且把捐款交给圣殿。在犹太人的眼中，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祭献天主的唯一圣地，每人一生当中必须要数次亲自到圣殿去朝圣， 此外，犹太人的信仰也吸引了四周的外族，怀着宗教热忱的法利赛人也跋山过海巡视各地犹太人的会堂，劝导外族皈依天主，遵守梅瑟的法律。信了犹太教的外族人称之为归化者。天主教起源于犹太教，因为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。依照圣经的启示，我们的救恩是来自犹太人。所以在进入天主教历史之前，我做了以上对犹太人及当时巴勒斯坦情形的概略介绍。当教会创建的初期，两教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，也不引人注意。从神学的观点来看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工程的那一天，正是第一个受难节，也正是教会正式诞生的日子。当时正是公元30年东汉光武在位的时期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九月时期，这个准备末夏来临的时期也便宣告结束，而新的救恩时代随即就开始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朝圣之途节目，我们先把教会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，并且按照分期的先后一一向您做介绍。让我们一起随着节目的播出走进时光隧道，踏上朝圣之途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。谢谢您的收听，祝福您平安愉快，愿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与您同在。